请各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77页。我们今天从佛道品第八开始讲起。上次我们所讲的是观众生品第七，这个是前面是文殊菩萨问云何观众生，又问那既然是观众生如幻如化，那要怎么行持呢？行持就怎么行菩萨道教化众生。那当然行菩萨道教化众生最终的目的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所以呢，我们行菩萨道先从明自寂悟远离，然后起观行，然后从观行寂到相视寂佛，一直到分正寂佛，开佛眼正佛种子，从这里无功用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来分破根本无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在这一品呢，既然菩萨观众生，也行菩萨道度众生，目的就是要成就无上佛道。所以接下来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居士，问什么是菩萨，云何通达佛道啊？在这一品里面，又以借着文殊菩萨的问，维摩诘居士的回答，从这里让我们体会到，即世间法就是佛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这是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的一首偈子，可见六祖大师他跟维摩诘居士所讲的这个佛道品意境是一样的，所以令大家能够悟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一切法都是佛法，这大圣真意。所以这一品就以佛道品为品名，我们请看经文。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既然菩萨的修行是为了成佛了，为了入一佛圣，那首先我们如果把什么是佛道这个方向了解了，那当然在我们修行的途径上就不会有所分别执着，这是善法，这是恶法，你才能够真正放下万缘，称心自在，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心的妙用就是无上菩提，那无上菩提的显发就是在你心无所分别无所住，破了我法二执。所以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维摩诘居士，菩萨要如何通达佛道呢？能够入一佛圣，真正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呢？这佛就是觉的意思，能够成就至上圆满的觉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那这个非道就是指邪行之远正道，邪行你看我们一般认为这通达佛道应该都是正道嘛，应该所行的像我们讲的八正道，这应该这才是佛道嘛。可是你看这里 文殊菩萨维摩诘回答的是行离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所以底下的句子前一句都是在讲行离非道，后面就是讲通达佛道。你看比如说若菩萨行五无间，行无间这无逆罪啊，真的行离非道而无恼慧，但是他心清净的，他根本没有嗔恚心的啊。那你看比如说四行贪欲，这是行离非道，但离诸染浊啊，他心里清净，没有一丝的攀缘心啊，这是通达佛道。那因为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佛则觉也啊，这是应该是正啊，应该是行于正道才对的，但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破我们对于善恶法的执着，让我们了解这一切善恶两端相对的啊，其实它都是无上菩提。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私自利的攀缘心，那为了要去除我们这自私自利的攀缘心，所以立善法来对治恶法。等到你真正的这种私心自私自利这个私心去掉了以后啊，如果我执去掉了，你就得了一个正觉了。所以阿罗汉他虽然我们讲说阿罗汉破我执啊，法执会破，但是他的法执不是有贪爱取舍的法执，他只是执着涅槃那个极尽乐这种法执而已啊。所以这个再一破的话，那就破根本无明了，那这一切法通通都是无上菩提法，善恶皆是你心性的妙用啊。所以维摩诘居士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回答，破我们众生对善恶法的分别执着，让我们了解这一切相对两端，这一切万法通通都是无上菩提法，这烦恼即菩提呀。那这第二个行离非道，视为通达佛道。这第二个非道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在两端里面，要么就正法，要么就邪法，要么就染法，要么就禁法，要么就觉法，要么就迷法，总是在这相对两端。那行离非道就是不是正道，也不是邪道，不是觉道，也不是迷道，不是禁道，也不是染道，那就什么称性而行啊，率性而行啊，他一心清净，所以他无所执。你说你执的清净，清净还是有道，是清净道啊。啊，你执着于善，那善还是有善道啊，善是人天道啊。你执着于净，是四禅四空道啊，你执着于涅槃，是声闻缘觉道啊，你执着于中，那是中道，是全教菩萨道啊。所以心里非道就是不立文字啊，无所依止啊，能够这样做称性随缘，随缘自在，这就是心里非道啊。所以只有这两重的意义，前面那一重的意义是破我们对善恶法的执着，第二重意义就是跟我们讲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都是佛法，只是看你用在什么时机。所以佛是以四字菩提在起作用的，所以底下所讲的都是在显示佛法是离一切相待两端，离一切善恶两端，善恶的分别称性啊，从自性起用才是真正的佛法。那性体具足恒沙妙用，这恒沙妙用我们世间人一看有善有恶，其实那都是无上菩提法。所以底下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云何菩萨行离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慧，自于地狱无诸罪垢，自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自于恶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戒道，不以为胜，四行贪欲，离诸染浊，四行嗔恚， 一诸众生无有慧爱，四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四行兼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四行毁尽，安住境界，乃至小罪，忧怀大惧；四行成慧，而常持人；四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四行乱意，而常念定；四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四行禅为，而善方便，随诸经义；四行骄慢，而以众生犹如桥梁；四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四入于魔，而随顺佛智慧，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前面都是行于非道啊，看起来我们看这不是恶法吗？后面通达佛道，一心清净啊。那一心清净，这里你看他前面这一句，看起来我们世间看的都是恶法嘛，这是破除我们对善恶的执着。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你用对了，那就是圆满了。所以啊，佛法是至善圆满之法，不是善恶相对之法。什么是至善圆满之法？就是道，大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就是你自己的清净心，无所依止的清净心，无所住而生的其心。无所住的心啊，它有四智菩提，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所以那个清净心是根本智，无所住的心是根本智，遇到了缘显出来的妙用是厚德智啊。所以心是无上菩提啊，心就是智慧啊。那这里是从这个角度来破我们对一切善恶相对之法的执着啊。所以六祖大师为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啊，恰如寻兔角啊。那一天有位居士来找我啊，他谈说他学习佛法了，遇到了一些瓶颈。他跟我讲，他说他学习把佛法用在世间。哦，我说啊，你不是真的有能力把佛法用在世间，你是把佛所讲的善法用在世间呐、啊，所以把佛的善法用在世间，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我们啊有工作的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事情，同时我们还有许多的无名习气，所以这些无名习气跟我们处世待人所用的都是善法之间有了一些矛盾，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修行上好像有了一些困扰，来跟我谈论这些问题啊。而他说是他把佛法用在世间，我说你没有办法把佛法用在世间啊，佛法真正能够用在世间的时候，那就是你心无依止，无助身心的时候，那真正把佛法用在世间了。那种用在世间的方式，就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是一心清净的，就是看这个时代众生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你演什么角色，你做什么行业，你就知道该用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去处事待人接物。但是你在那个时代处事待人接物，你没有为自己贪婪，你没有这些贪婪心啊，在这事项上随当时候众生的生活方式而生活，也许外人一看你还是有勾心斗角嫉妒障碍，但是真的你内心没有，但外人看不出来的啊，那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这世间的这一切相对两端之法，其实它就是智慧，只是就是我们的般若智慧，只是我们把它分成两端，因为我们有自私心，所以我们自私的时候就是起着于恶， 但是自私心会带给我们啊，堕三恶道不说，你在当世由于你患得患失，会造啊你内心的无量的烦恼，所以你必须行善法来破除它。所以我们俗话也讲，为善罪恶啊。等到你善恶两边都不啊，两边都不染，一心清净，随顺无依止的心，那所有的法都是无上菩提法呀。那个时候就纯粹就是智慧，看这个时代众生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你就依着呢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这里所讲的都有点类似在末法的时候的生活方式的，那你为了随顺末法中的末法的那一种生活方式，只有这些相，但是你内心绝对是想帮助众生的。所以我就跟那位居士，我就说现在我们还是末法的初期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世间很乱了，我们看到我们的上一代，哎呀，哎，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简直是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嘛？啊，什么一世代的新人类啊，我们会觉得哎呀，跟我们是格格不入啊！啊，那你想想看，那些新生代的新人类，他觉得我们是什么 Hello KK 啊，什么老 Coco 啊，对不对？你们这些老思想、老古板，我们看他不顺眼，你们怎么这么不像话嘛，一点道德都没有哈，一点羞耻心都没有，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啊。你想想看，他们已经习惯了，如果这样子在500年这样的下去，我们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那时候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来这个世间呢？当然要来啊，不能不来啊。为什么？来行菩萨道啊，而且行菩萨道，菩萨的历练呢，是你在这里面修戒定慧，修你的智慧。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500年以后啊，阿弥陀佛说你去台湾度众生，嘿，可见你有功夫了，对不对？否则你一定留在那里，还要再加紧受训用功，你对不对？你能够到末法中的末法去帮助众生，你一定有相当的戒定慧啊。所以为什么叫贪嗔痴戒定慧都是清净患恨？所以那个时候的众生的生活方式，你就要随顺那个时候的众生的生活方式啊。所以我常举例啊，比如说是现在，当然我是当个建筑师哈，我就做建筑师的工作，建筑师的工作也比较单纯。如果我是走政治的话，你想想看，我走政治了，那政治呢，那就要选举嘛，对不对？选举就要选战嘛，选战就用策略。你说我不用策略，我是一个非常清高的，非常这样，你一定选不上，对不对？你一定有你的策略，选战用什么方法哈，想尽办法选上。选上了以后，比如说你选上了国会议员，你一个人说我在里面是清流的，只有你一个人孤芳自赏，你能够做什么事？3年你白白在那里领薪水，3年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为什么？有257位嘛，对不对？你只有257之一，你能够做什么事呢？你当然要跟大家勾结在一起，对不对？勾结在一起，他们有些人他会有点私心，当然你要帮助他，帮助他一点，但是他们也要帮助你，你可以成立宗教法案，啊，护身，也这个流浪狗、流浪猫，你可以做民生法案，做残障福利，做些什么东西，你有需要他们帮忙啊。所以你看，因为你那个时候完全运用了智慧，你跟他们在那里和在一起，不是真和啊，你是一心清净的。但没有他们来帮忙，你成不了大事啊。你在里面，你说我孤芳自赏，我是清高地个，只有你一个人，你想想，谁都不理你，你多行啊，你说对不对？你多行啊。所以你看看在古代那三国演义，那孔明啊，他脑筋多好啊，他们在那里都是在那里勾心斗角啊，但是孔明真的还对他很尊敬啊，他忠于他的国事啊，忠于他的国家。你看你从这种历史的古代将来看过来啊，你一个学佛的佛弟子，难道学佛人就只能够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够天天在家里诵经 那不是吧？四农工商都会做嘛？也许你当将军，将军就要领导大众，对不对？保护国家。你当总统，你就要领导这个大众。但是你当总统，你领导大众，你一定能够以十善来端正人心，用各种十善，用各种善法来帮助众生。但是你选总统，你一定要手段，对不对？要选战，你没有选战，你酸不掉啊！你酸不掉，没人讲啊，对不对？不用讲，选上再讲，选上你可以用你的智慧，用你的，用你的，哈！也许你用选上的方法，这里面都是前面那个，通通用前面那一段的，对不对？前面那一段的，哈！但是呢，你内心都是后面那一段，对不对？前一段，后面都是那一段，为什么？适合时代的生活方式嘛，啊！适合时代方式，一心清净，啊！所以你看，你那这个不是说我们学佛菩萨道的，只能够在正法里面的啊，来到人间，不是啊，末法更要来啊，来帮助众生，最苦难的地方需要大家去帮助他，所以当然有这些视线，但是他心清净啊。所以啊，当时有人就在说，哎呀，就说这个学校啊。从小就是道德教育，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通通不看电视，什么都不接触，什么都不接触，啊！我说，如果我们今天社会有50%以上都是这样，或者不要50%，30%以上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这一撮人出来没问题，他可以活。如果这个末法再下去的话，变成哇、哦！你看现在的人啊，连那个教授。连警察都会被骗啊，你说对不对？警察抓坏人，连检察官都会被骗，你看那骗人多厉害啊，那骗术多聪明啊，啊，所以真的要增长见闻啊。那那些乖乖牌从小哇的道德教育，电视也不看，什么都不看，天天就哇、哦、他们都是完全纯粹的道德教育，就纯粹就这样把他熏到大学毕业好了，将来入社会，真的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在50年几十年以后了，民心道德不晓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出来说实在啊，也许也就是啊，要叫他能够说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啊、能够打出一片天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的、啊、为什么他会变成象牙塔里面被保护的好好的小朋友，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不小心就被骗了，一不小心都被骗了，那上当吃亏，保他有份，当父母亲要特别小心，免得他上当，免得他吃亏。所以啊，在越末法的时候，行菩萨大说越要来帮助众生，但是呢，你一定要用越末法时候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跟他们和光同尘啊，你才能够推展你的抱负啊，才能够真正来利益众生。所以为什么叫做啊，力行同事布施，每以四舍法？这才行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讲行菩萨的是这样啊，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说明的。但是大家一定，我首先说清楚啊，如果没有小圣的基础啊，这空讲大圣是做不来的。像讲这些道理做不来，你没有小圣的处理心，你没有真的看得破放得下，心很清净，你怎么行？对不对？你一接触境界、啊、你就迷进去了，你就在里面贪嗔痴迷惑颠倒了，马上迷进去了。你根本没有保护啊，你没有盔甲嘛，你没有盔甲，你不能演这种戏嘛，这种一演你就倒，你本身就垮了。所以啊，这里所讲的佛道品虽然是这样，心理非道是通达佛道啊，那是入在我们这个很五族恶事，也许这五族恶事会将来越来越恶，你进去你要跟他们生活，这一套方式我们密宝法师最行，当然大陆用得很好，对不对？哈、啊，那是不是他有这不用这样的行不通嘛，对不对？但是他内心没有这些，这是最要紧。但是你真正要有基础，否则你又被那种习气染上了，哎，不是染上了，自己还以为我在行菩萨道，其实你已经有了那个很严重的习气。人家能够行这样的是已经，对不对？破执了。最起码见思惑已经断了，他可以行这样子。那我们见思惑还没有断，你一学这个，马上又被染上了， 又被那个习气染上了，然后染上了又堕落了，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菩萨啊，一定要先断着大悲爱见啊，爱见大悲，有这种见识后了，这个非先处不行，否则的话愿力很大，结果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根本就无明习气没有断一品啊，没有断一点，那只是讲这个行菩萨道而已，福修的很大，结果变成在三恶道想，那就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在讲这佛道品，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你要真正的去修行，真的自己内心清净了啊，自己对这世间的无欲有尘真正能看淡了啊，人家对你的一起一得，那你是存在教育上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真的心很痛啊啊，被人家倒了一点钱，心很痛，不是这样。我真的他对这个世间的事情已经看淡了，这种人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心里的无助了。否则的话，如果你什么事情凡事看不开、看不破、斤斤计较，这种佛道品里面所讲的道理不能轻学啊，不能轻学，要先从那个四念住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八正道，这样规规矩矩的啊，最先感觉到好像在生活上好像有点障碍，但不要紧，那个障碍就是跟我们的习气起冲突了。我们的习气有贪爱嘛，啊，有自私嘛，跟我们自私心起冲突了，所以我们感觉到苦恼，好像我学习了佛法，好像有点冲突了。那个冲突正是你要把你这无明习气，把那个种子让它拔除的机会了。所以我们戒思练心就是在你生烦恼时候把这个习气去掉。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常见自己非啊。当自己烦恼习气现前，就是检讨自己，检讨自己啊。别人无过，过失在我自己。因为为什么呢？我会难过啊，我会看到他的难过，这个毛病也正是我自己的习气。如果我没有这个习气，我看到的众生那就是什么，哎呀，他无明啊，他怎么迷得这么深呢？就是这样。当我们有这个习气的时候，这样抓破啊，怎么因为你有这个习气，所以就会觉得他呢可恶，因为你跟他相对了。当你没有这个习气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迷得这么深啊，不能觉悟啊，对不对？像佛陀变得割离王割截身体，你看他就会这么想了。哎呀，这割离王怎么迷得这么深呢？我要是我成佛了，我第一个就要度你。虽然他身上被人家宰割了，他还动这种心，还起这样慈悲心。这个时候，这里面所讲的都没有问题。这行这个内容完全就是行以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如果我们还有私心，那是要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先举出来说明，不要说我在行佛道，结果呢内心有这个习气越迷越深，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因何菩萨行你非道啊？那菩萨怎么来行你非道，就是佛道呢啊？这非道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邪行远离正道啊，那像八邪道啊，这都是非道啊。那另外一个非道就一心清净，随顺自性的妙用啊，在那个末法的时候啊，怎么来显示我们自性的妙用？或者你演顺逆增上缘，你演那个逆增上缘的时候，那就要心里非道了，嗯，那就乘性而行了。那答曰：这维摩举居士的回答道，若菩萨行无间，而无恼恚啊，自以地狱无诸罪垢啊，自以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自以恶鬼而具足功德啊，这就是行以非道而通达佛道。你看菩萨行无间地狱，这无间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活佛身的，这是行无间。但是他内心根本没有嫉妒障碍，这是一种示现，有时候是示现给众生看。因为菩萨有神通，也许他会示现这个人，也许刚要造五无间的重罪，他先示现给他看，也许他所伤害的对象，也许是 以他的应化身变现一个，然后他突然就堕地狱，或是突然啊感受现世的果报非常的恐怖或什么样的，来教化众生。所以他哦恼会，他心是清净的，心中想的是利益众生。像我们看提婆达多，哎呀这提婆达多啊，将来害佛啊，啊来出佛身血啊，想尽办法要来害佛，害佛陀啊，还要占这个僧团的这个领导人的位置啊。我们看到经上对提婆达多非常的不以为然，但是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赞叹提婆达多，哎呀提婆达多大善之士啊，啊因为佛陀发愿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发四弘誓愿的时候，提婆达多就过去生就跟佛陀讲，我生生世世要做你的逆增上缘。结果呢佛陀成了佛，他还坐在那逆增上缘，还来伤害佛陀，还把佛陀的脚受伤了，用那个巨石从山上滚下来，那个石头啊在空中啊被那个金刚神打成碎石，但是有块石头小碎石打在佛的脚上，佛生出了血了。结果呢提婆达多现身堕地狱，堕到地狱去了，所以行无间罪。佛陀说哎呀大善之士，要不是他的这样生生世世做的逆增上缘，我怎么能够成就这个忍辱波罗蜜啊，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阿难也看到了啊，他的哥哥就提婆达多深深堕到地狱去了，很痛苦，那个猛火大地裂开，猛火从这个大地中现出来啊，他的就见到提婆达多堕到地狱去了啊，他很难过，就问佛陀啊，佛陀啊啊我那堂兄啊，我那哥哥啊，提婆达多是他的亲哥哥，他在地狱现在怎么办呢、啊、他说你去看啊。佛陀用神通力让阿难到地狱去看，一看哦，提婆达多那个地狱啊，他那地狱里面享受大福报，比那个四天王的天宫还要，那个比那个四禅天的那个天宫还要殊胜，非常的庄严殊胜。为什么？他要大福报嘛，因为他生生世世做佛的逆增上缘，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还为提婆达多授记，说他将来成佛，佛号叫什么，佛国那个佛国土是多么殊胜的啊，多么的这个这么庄严呢、啊、佛还为提婆达多授记、啊、所以你看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会、啊、他心里不是真的，但是演得很像，做一行像一行，像一行但乐一行，乐在其中，游戏人间呐、啊。那至于地狱无诸罪垢啊，你看，他的地狱是度众生呢、啊，而地狱的众生呢，要人家去消业障啊，要人家去消业障啊，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地藏经里看到了，啊，那个地藏菩萨的前身婆罗门女到地狱是见到了一位鬼王，那鬼王跟他合掌，啊，作礼，说，哦，你要不是大菩萨、啊。那就是业力而来的，那你能够这么自在来自这里，那绝对是大神通大菩萨来啊！他说不是了，我是念佛号的因缘，所以啊，佛力的加持来到这地找我的母亲了啊！那个鬼王啊，拿那个叉子在叉那个醉鬼，那个醉魂啊，患了罪的那些幽冥界啊。那个鬼王是什么？七地菩萨。为什么这种事情？你看你在人间造了一些恶业，这个恶业这个业障要怎么消？就是在地狱里面消啊。那一面为他们消业啊，同时因缘具足为他们说法，让他们能够处理三界啊。所以你看那个鬼王好像很凶，其实他行的就是菩萨道啊。所以你看他来到地狱无诸罪垢啊，他一心清净，没有罪垢啊，是为利益众生而来的啊。所以前面是行于非道，后面是通达佛道啊，无诸罪垢啊。那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啊，那畜生道也需要菩萨去帮助啊。所以我常举以前有一个在蛇岛，有条大蛇在那里教化那里面的一些群蛇 啊，那个蛇岛在大海中间，啊，一定要让那个潮水最高的时候才能够上岸，然后到那个最高的时候再赶快走，否则的话你就要在那里关15天，因为它那个很难靠岸的，那个地理环境是非常的险恶的，啊，所以那个日本的那个露营啊，一些拍摄的那个寻奇的那些探险家，就拿他拍摄机器蛇岛，看到呢一上蛇岛，到处都是蛇，到处都是蛇，那蛇也不会咬人，那些蛇是吃素的，对不对？它是吃素的，吃草的，吃素的，那都不动，每一只蛇都在那里修禅定，都不动，缠在那里。它只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盘这个样子，但是它盘成一圈都不动的，啊，对不对？有人在教它，然后他们就走到一个大山洞，都找不到，但是有那个痕迹，那个蛇走过那个痕迹，就到最后，哎呀，没有，看起来好像这一次没有希望了。就在他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突然山洞里面显了一条影子，很粗的蛇这样走过去，来不及拍摄，只拍出来黑黑的一个影子这样过去而已啊。那是大蛇王，那可能就是菩萨示现。菩萨示现在能教化众生，所以你看我们在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有九色鹿啊，对不对？那这个佛的示现，行菩萨道示现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畜生道里面也一样有菩萨在那教化修行啊。啊，你看像那狐狸啊，我相信狐狸脑筋很好啊，四肢变通，所以狐狸里面呢也有菩萨去示现教他们。那黄鼠狼也一样，所以那个黄鼠狼啊，狐狸都会修行，但是坏的就修成狐狸精来迷惑人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啊，这个狐狸精，那么黄鼠狼啊，他们是会有点神通，那他们怎么会呢？一定有人教他吗？一定有人教吗？这个教的只是有些教出不良的效果来了，有的教得很好，会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行菩萨道，这是菩萨在哪里教的？那譬如我们中国龟山禅师就是一样的，他就是去出生做牛啊，这我们中国禅宗的公案写得很清楚。啊，他不是业力去的。他说：“哎，做牛有什么不好？历练呐、啊。现在我觉得不能去做牛啊，对不对？我说做牛不行，他又不行，对不对？哪一天真正你可以去做牛，啊，也能够像龟山禅师讲，做牛有什么不好？那真的恭喜你啊，你是有这种功夫啊，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才有这种定力啊。好，所以这菩萨有这种能力的。所以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那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啊，这恶鬼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啊，能够帮助他们啊，教化这些恶鬼众生，可以给他们饮食，可以辨识，来帮助他们解饥解渴，所以而具足功德啊。那行色无色戒道啊，不以为胜哦。那这色无色戒道啊，这个是外道非常羡慕的。外道能够他们在定中看到那个出禅天，乃至于不要说出禅天，看到那刀立天，哇，那么庄严，他们就羡慕得不得了，以为那是涅槃呢，涅槃境界，说一生想要升天啊。所以佛为什么当初叫他们六念法，一个念天就是什么？有些外道他认为天就是最好的啊，看到那个天，哇，太殊胜了。那更何况你看，你修到了色无色界道了，四禅天，还有那个四空天。哦，那不得了啊！我们讲的四空天只是那个意识，是那个四心，那有什么好？无色界空了，那有什么好？大家要晓得，那个四空天人啊，他们证的四空天人，他可以到四禅天来变现人，变现四禅天的境界。那四禅天他不能到四空天了，这四空天可以变现四禅天的正义恶报。来呀、啊，那像天人可以变成这么人来到我们跟我们人间呢、啊、一样啊。可是我们人间升不了天上去啊。天人可以来我们人间呐、啊，我们没有办法跑到天上去啊，天人可以啊，啊，所以这个层次天上越高，他可以到下界来啊，我们下界没有办法上去的。所以你看这些外道啊，对这个如果你修行证到了四禅哦，四空四空定啊啊，升到四禅四空天哇、哦，大家都佩服啊，尊敬你，尊敬的不得了，羡慕你，羡慕的不得了。但菩萨到这里，他根本是帮助他们修行啊，啊，告诉他们啊，四禅四天呢、啊、还不就近呢、啊，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 从执着这个就是究竟里面脱颖而出，让他们能够走正途来行菩萨道啊，来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所以当然呢，那菩萨他入了这个色无色界道，那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为了让这个众生起这种啊，起了解这个色无色迁不究竟，所以啊，菩萨还要告诉他们，我这个视线呢，这个还不究竟呢，这个还是生死轮回啊。虽然证得这样子，这还是生死轮回啊，这是个过程而已啊。所以四禅四空声闻圣还要，如果是顿根的啊，如果是立根的，从第四禅他能够这个回小向大，从第四禅就可以了，第四禅然后证阿罗汉断见之后，那如果是顿根的阿罗汉还要再入四空天啊，入四空然后证阿罗汉，但是如果是顿根阿罗汉证入四空再证阿罗汉果的，一般都会入偏真涅槃。但是如果从四禅天啊，从这里证阿罗汉果的，那这个都是回小向大，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所以即使他们修到了四禅四空，他们也不以为然，知道这都是一个过程阶段而已，以降视线让众生了解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是要出三界了生死，而不是啊执着这个天上的这种殊胜庄严的果报，因为这是不究竟的。所以行色无色界不以为胜，四行贪欲离诸染浊啊。那四行贪欲看起来他好像有贪欲离诸染浊，但是他内心离诸染浊，这前面我曾经举过叶传禅师这个公案，他很会画画啊，很能画画，可是他就是画画的时候现在跟他讲价钱，而且要现金啊。那有一次有个贵夫人请他去画画，讲好价钱以后要他当众挥笔，他当众挥笔，忽然画好了以后拿了钱要出门的时候啊，那个贵夫人就跟他讲说，是你这个画真的是画得非常的精良啊，这个非常的有艺术，但是呢因为钱味太重了，所以不能挂在客厅啊，只能够做衣服的失误而已啊，你要不要再帮我画一张，画在我的裙子上啊，放在裙子上，你看我让我穿起来，哎，有点气质啊。那这个叶传禅师就说好啊，但是价钱很高。他说可以啊，叶传禅师给他开一个很高的价钱。好，先拿来我才画，对不对？到时候他赖账了，拿了钱画了以后，后面在那哈哈大笑，他拿了钱，前面就走了，就走了。后来呢，这叶传禅师他把这些钱啊，累积起来达到一个数目了，他就回到他的故乡，盖了一个粮仓，然后完成他师父一个愿望，建了一所道场。因为他那个故乡啊，他的故里常常做水灾，一做水灾的时候啊，那个粮商啊都故意哄抬物价啊，所以饿死不少人，所以他就发愿了，要建个粮仓，然后装满了粮食啊。那如果是当旱灾或者水灾的时候啊，这些民众可以先来借，没有钱先借，借了以后你们再来还，你们愿意加点利息就加，不愿意就算了啊。就像现在我们寺院很多庙啊，对不对？你可以去借钱，那宝贝的救你，对不对？你把本金还来就行了，你愿意加点利息随你的意思，将来帮助这些饥民，而且他也可以生生不息，才不会说一下布施光了，那以后就没有米了，就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乡民。然后他把他师父的这种希望，他师父就愿望要建一所道场啊，他只建了一半，他师父就往生了。他把这个道场建完了以后，他从此封笔就不再画画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四行贪利离诸染浊，他是真的是为利益众生的。那四行成慧 一诸众生无有慧爱啊，你看他很凶的样子，一诸众生没有慧爱啊，他没有生气啊，他啊看起来好像是很生气的样子，但他内心是很慈悲的。你看像甘露火王，我们华华经里华严经里面的那个甘露火王啊，那可以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内心很慈悲。